我是68年出生的，教的都是那些舞厅的蹦擦擦蹦擦擦。90年上海黄埔体育馆搞过第一场上海的摇滚音乐会，叫上海现代音乐会。我记得有李泉和安东，叫四分之二乐队。我们搞乐队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一开始工作了，大家都辞职了，家人都反对。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会乐器，你这个人看上去适合鼓手，你去学鼓手。
这是看面相的吗？
这支乐队寿命多长？
寿命。但是那时候我们没钱了，你不知道50000块是谁给我们的，那边也住了很多民工，经过我们这里他们就会唱这首歌。
哦，真的吗？
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欢迎收听文林 FM， 我是独立音乐人周勇。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连环问了，就为什么要用老油条的名字去发、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为什么要做一张沪语专辑、对，
先第一个嘛，为什么叫老油条？
对的，
其实是很巧，我是在歌录完以后，就是我发的第一首歌发到平台上的叫《我是真的真的欢喜侬》，然后我要发上去的时候，就是我要注册，他就说你一定要起一个名字嘛，我就写周勇，
但是有重名
不行了，哦，周勇不行了，然后我的英文名叫 Bruce， 我也用 Bruce 也不行了，
代表着什么吗？代表着太多人在做音乐，
对、啊、做音乐
已经来晚了，
对对，我来晚了，我的坑已经被人占了。
对对，
那我就想我应该用什么名字呢？我想我年龄也比较大了，我应该叫老，反正我应该
是老。其实上海方言当中这个名字是经常用到的，
对对对对，
老油条，
老油条，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想到了老油条，哎 ，OK， 没人用。
那大家一定要认准，是抱吉他在舞台上呐喊的那个才是真
的老
油条。
老
的
老的那个，然后用了以后就觉得，哎，挺好的，也
挺好
的，也蛮符合这个
感
觉的，沪语专辑的。然后最有意思的，后来我要做唱片了嘛，我就请我的一个朋友，我说你能帮我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吗？他就给我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Mr. Slick， 意思就叫滑头先生。我查了一下翻译，哎，滑头先生也挺好的，我就觉得蛮符合这个意思的嘛，就是的。沪语专辑是这样，也是非常机缘巧合。我前面跟你说了嘛，就这样，我一开始因为我参加了这个相声社团，因为老师知道我也唱歌，然后就让我在相声演出的时候要插播弹唱一下歌曲，我就想到了顶马的歌《上海童年》，唱了以后大家都很欢迎，就是反响很好，那我就一直唱。可我那时候也没想到去写上海歌，因为我觉得上海话的歌感觉当中总不是很正经，就是说不是真实的，我就感觉就是玩玩，就是搞笑的歌嘛。直到有一次我跟一个就是年轻的乐队，我们在合作演出 ACDC 的歌的时候，当中就穿插了演了这首《上海童年》。当我唱好以后，就是我们这乐队年轻的吉他手他就跟我说，周老师啊，你刚才唱这首歌什么歌啊，这么好听，话一下子就触动了我。我想，哎，原来上海话的歌，就平时演出也就是观众就说反应，我说能接受的，因为大家有共鸣嘛，对上海的，就是人民广场啊、西郊公寓啊啥地方，就刚都上海的场景，然后每个人都说，哦，我们生活当中，而且都是他特别场景，有些是以前的一些生活的状况，就是有生活经历的人就会很有感触，我觉得这是一种感情的共鸣，很正常。但第一次这个小孩子，我觉得他不是上海人，因为我们倒没说上海话，就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触动，我就想，哦，上海话原来可以这样好，对吗？我就萌发了用上海话写歌的一个想法。
那个是几几年？
应该是19年年初的事。然后后来我就写了沪语歌曲，
到现在攒了多少首歌了？
10几首，这张是6首嘛，其实我下一张的歌也够了，所以我现在这张唱片做好以后，我下面就要再做一张。
月我是说的像一定是度你呀呀里初初通宵母将迎来新年第一天，小朋友约好到楼下头放炮仗去，心里想今年不晓得好拿多少压岁钱。
其实我更想问的是，你看远的我们不说，近的，沪语的代表人物的音乐人肯定是顶马，
对对对，
是卢晨，然后包括还有一直很活跃的王昌长他们，
对，
因为你不怕跟他们之间有什么冲突？
没有没有没有，
或者是
我没有觉得冲突，因为我写这个沪语歌，首先我这个灵感确实是来自于顶马的这个《上海童年》，因为我唱了很长时间，我每次相声演出我都要唱这首歌，然后。 渐渐的对这个上海的歌有了了解。一开始我就觉得上海话不是很正式的，
对对对，
而且丁马的歌都是比较那个
搞笑的，
有点搞笑
嘛，
有戏谑的嘛，
对
吧？我就觉得很好玩。但是确实是唱了以后就不一样，就像有些事你不做你不知道，你做了以后觉得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就还挺好玩的。
您最近其实也跟小何老师他们一块儿去参与了驯养计划他们那个事儿。我采访陆晨的时候，陆晨其实也跟我说，他当时还在局外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嘛是那样的态度，但一旦参与进去之后就发现他会给你哎，对
对
对,
对，
你就被那个能量场吸引了，
对对，
你就会非常投入的，就是很自发的去做一件这样的事儿。所以就当您一旦唱起那个呼吁的旋律的时候，那个字音的时候，你好像就进入了他的那个场里，
对对对，就是你会接受
很奇妙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倒根本没想到要去怎么样，哦，前面有顶马，有王厂长他们做了呼吁歌，
对，所以其实你应该有一个预期，但您并没有预期吗？
我没有预期，没有预期，我就觉得我也想写些呼吁歌，但是呼吁歌确实不是很多，
对，
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顶马，
对对，
王厂长有一个好像就是打架死骚了嘛，
打架什么骚，
哎嘛骚，
打架什么骚，
哎嘛骚，
还有老早以前还有黑棒。
哦，黑棒，
对
对，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听黑棒，一直都觉得还很好听了。
对对，还有，因为我之前没做沪语歌，也不知道做了以后，那我就就去观察到底还有谁在做沪语歌。其实还是有王元超很年轻的，他是写了很多沪语，但有100多首
啊，这么多。
但是他写的都是童谣，上海马拉松赛的主题歌也是他写的。而且我很多朋友玩音乐的都知道他，还有就是你说唱嘛，也有一个叫陈海伯伯，可能你不知道，其实他的粉丝非常多，我也听了很多上海的 rap， 很好听。
好，今天补课了，补课了，
补课了。对啊，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所以我心里根本没有什么预期，就是要怎么样，但是我就选择，哎，我也想学上海歌，就是
只是想把它表达出来，
对对对对，表达出来，对对。
那你制作这张专辑那都是实打实的银子啊，
对啊对啊，是啊，
现在做一首歌3-5千块都不一定能拿得下来，我觉得
不值得，不值得，
对，那是好多年前的价了，
对对对，
可能是真爱了才会这样，
对对对，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心理的，就是哎，我这一辈子可能也要
必须要有一件，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对对，留存一世的东西，
觉得我玩音乐这么长时间了，也算有一点看得到的成果吧。
整个在人生的打磨过程当中，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的这种佛系状态？对对对，我甚至觉得可能您的这种转变或者是心路历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海一大批音乐人的状态。
我是这样想的，可能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过了50了，很多事情你不会去强求什么，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事不是以你的想法，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吗？但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不理解这种，那些想法可能是不现实的。
虽然有点小小的丧，但是我又真的非常同意。真的，
就是说叫别人办一个事情，就我想是不是可以，如果别人说不可以，那我就算了，OK， 就不会。但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呦，为什么你
崩掉？
对，就会生气，
对对对，
而且会再跟他说。但现在就是啊，不行，那就算了。就做任何事，我就想自己有这个能力，能够把这个掌控住。比如说录这个专辑6首歌，打个比方要10万块，那我就觉得，哎，我可以出得起这个钱，那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能够做一下这个事情。
嗯，
就是这样吧。
聊了自己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或者对得起几十年来自己一直热爱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就是说也是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就是你做一件事，你也希望每一件事情能有一个有头有尾，自己能做的事情把它做好，那就 OK 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大家好，我是 Zin， 我现在主要是从事版权知识产权方面的业务，跟勇哥认识应该有至少有十年。对，其实我经常会在演出现场见到他，但是基本上几乎是没有交流的，因为勇哥他平时也是话很少嘛。应该是近五年开始有了一些交流。对对对，我像一个小迷弟一样，因为勇哥在我印象当中属于上一代的玩摇滚乐的那波人，对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敬畏之心。当时跟他去打招呼也是套近乎嘛，就说那个听说之前你是那个疯子乐队的主唱，虽然我没有看到过疯子乐队现场，对，但是我对七零后的那些搞音乐的人会有一个印象，就是都非常非常野，怎么讲，就是那种精神内核很坚定的那种，就信仰很坚定的那种感觉。他以前有过一个乐队叫疯子乐队，可能是做原创的，但是在2018年之前这段时间，我很少会听到勇哥演一些他自己的歌，主要是翻唱为主。
其实也有，
其实也
今天聊了，
有的，
不过没有被记录下来。
是的，是其实是有的。他唱过，是不是用沪语唱的？是普通话唱的。我一度在怀疑，就是说，我觉得勇哥他是不是，他为什么不自己记录一些原创？是不是原创对他来说会是有点难度？你明白我意思吧？
或者有些东西没有突破，对吧？
对对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因为你知道吗，在上海有很多独立的民谣歌手，都是有一些写歌能力的，对吧？但是勇哥我始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是说会看到他有大量的自己的作品出现，直到那个前两年开始，他写的第一首歌叫《我真的是灰心了》，他是找了一个朋友，一个录音棚，一个制作人帮他做了一首歌，他发出来了，我就知道啊，我就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对，对，是这种感觉。终于，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估计他，我看到就那个Live House那时候十几年前看到他的时候，他可能还是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你知道吧？三十几岁。
你那个时候才？
我那时候才二十刚出头。哎，对吧，勇哥现在这个年纪他终于有了自己的
作品
了，我就很感慨嘛，啊，这个时间是，
对，所以你一感慨
时间跨度太长了，你知道吗？当中他也很活跃，勇哥特别活跃，就你可以看到他会参加那种创意市集，对吧，他甚至会参加一些实验艺术的表演，相声那么多，啊，精力旺盛的，就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能去接受，那你自己的作品的那种可能性也会放大。
对的，对的。
就是耳朵开放的人，思维开放的人，他对世界上任何发出的那种声音都是包容性很强的。对，啊，主要感慨的是，勇哥终于有自己的。
你觉得他特别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
甚至一度你可能没想到他会出专辑的，
就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你知道吗，这两年如果你自己有写歌和写歌词旋律的能力的人，你找一个制作人编曲的工作室，他就可以帮你去完成整曲的这个完整性。
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便利了，方便了。
对，
以前
他可能只能拿一把吉他。
对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搞音乐真的是比以前要，
对，效率很高
多
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说呢，因为勇哥这个专辑，它里面的歌让我感觉非常个人化，就让我觉得啊，原来勇哥是这样的人，就他的内心，他的有一些部分，他思考的，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所经历的东西，在歌曲中表现出来了，这是我平时是看不到的，因为本身勇哥
就内向，
对，很内向，很内向，很少说话。
近些年他是不是有意义的把自己往外推了？
是有点这样的，
有变化。
对对，那是的，是的，是的，那的确是。总结一下，感慨的地方就是不容易啊，那么久了，有自己的歌了，找到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方向了，
对，一个点，
对吧？然后另外的话，歌曲就的确是在表达他个人的东西，很真诚，对。主要就是这两点，我也跟他讲，我说 能不能做一个固定的乐队啊，我很愿意做你的乐队的乐手。勇哥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就做乐队的时候这方面他有顾虑，他觉得可能人不会很稳定，会很消耗大家的时间，
因为他经历过之前的两个乐队的这种
对
颠沛流离。
对对对对。那么他现在选择的是一个方法，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说如果需要乐队演出的时候，他会找一些职业乐手临时的去弹一下他的音乐，我觉得这也可以，也是蛮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勇哥的为人，他的为人就是即便他不做音乐，他对人非常友善，就像一个你的邻家大哥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就你会不由自主的就是想祝福他，不管什么事情希望他好。另外他这种坚持这么多年，在一个 Live House 的场合每周坚持去演出，不管下面有没有听众，他坚持这样去做一件事情，这种坚持就很打动你。今天他做了自己的专辑，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我觉得可能就是。但是实际上他之前那么久的在坚持做这件事情已经足够打动我了，厚积薄发，作为他身边观察他那么久的一个朋友，就由衷的就是会有这种感动，对，非常感动。这种感动反正就是他给我的。
你喜欢里面哪首
主打歌？我
是
曾哥曾辉世龙，还有单身狗。单身狗还你别说，就有一点像是90年代 Britpop 的那种味道，对，挺给劲的。
虽然歌词有点丧丧的，但是其实旋律
去对对，其实还挺给劲的。他现在做新的那个专辑的筹划，对吧？就希望他能够再精益求精，把编曲做得更棒，更富有现场的感染力。就很亲切，非常亲切。你知道很多可能像勇哥这样年纪的人就非常油腻，勇哥完全是没有的，他从来不会说啊他的人生感悟是怎么样的，跟你去讲一些大的道理，还是很实在的一个人，很务实的一个人。他的音乐里面不会去表达一种艺术化的东西，没有的。对，比方说那个Oasis 绿洲乐队，它可能代表的是那种英国的工人阶级的风格音乐文化，然后像 Radiohead 它可能就代表的那些常青藤学校高精尖的那帮人的那种对于所谓先锋音乐先锋艺术的追求。勇哥一定不是那种艺术性的东西，他还是民谣，唱一些生活化的民谣。因为勇哥有个特点，他不会刻意去拔高自己的作品。那时候所谓的那个被鄙视的那个东区势力，是因为这些作品，从这些作品身上能够看到一些国外乐队的这种形式感，就是搬过来的，直接抄过来，用中文加以修饰之后做了一个新的作品，然后刻意的去加上了一些理想啊主义啊这些东西之后进行了一个包装，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东西。对于看得懂明白的这些人来说，他会觉得你就在欺骗，
你就是一个仿制品。
你哪来的那么你说的那种玄乎的东西。我回到勇哥身上，勇哥是没有这个东西，他不会去来包装说我作品怎么样，他是符合了当下是怎么人群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什么东西，他不会去写这种东西。我觉得勇哥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想把这个专辑能够做出来。我甚至有以前还很蛮激动的跟他讲说，哎，你这个音乐做出来之后做个乐队啊，开始全国巡演吧。
对哦，然后呢，
其实勇哥特别的冷静的对于这个东西啊，慢慢来吧，特别好。我比他还激动，你知道吗？
啊，你还年轻。
不会，对，我勇哥是很务实的一个人，很踏实的人。他终于找到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是一只单身狗，死了甚至活了的，每天夜到困不着，老师
想有人用一只枕头带过不少的女朋友，但是最后才没啥花头。不要问我啥个原因，为了讲我条件不够。
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欢迎收听文林 FM， 我是独立音乐人周勇。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我抛砖引玉一下，最最能够打动我的那首歌叫《猴子之歌》。
哦，是吗？
您最喜欢哪一首？当然每一首都是您的孩子，
对
对
对
对对，
每一首都是我的孩子，不一样的。
但是《猴子》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无奈和酸楚。就包括那个词儿，我是只猴子，从来不装样子，从来不装样
子，
侬拿了根绳
子，
你拿了根绳子，做了只套子。
对，
就那个流浪艺人手中的那个戴帽子的猴子，那个画面感立刻就有了。这是一种就说不出来的很酸楚的感觉。这是在什么状况下创作出来的？
其实我的歌真的都是我随性唱出来的。我没有刻意安排，
所以才会那么快，一年之内。
对啊对啊，我一首歌可能就是几分钟就写好了，就说就是我随性唱的时候，歌词和旋律直接出来了，我根本没有去你说的要
去
构思构思一个东西，我都是就是随口唱出来的。很多人也问我这个歌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会唱几句，会顺着这个意思再唱下去。
这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太让人羡慕了吧。为什么这么好的词儿就瞬间就能够写下来，太打动人了，就一下就捕捉到了人内心深处的非常敏感的那根神经。我太喜欢这首歌了，
这首歌
对，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
对，有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发现每首歌喜欢的人会不一样，有很多喜欢有点艺术的人，他们都会喜欢猴子之歌，
可能比较敏感一些，情感上也略微脆弱一些。可能是吧。但是像那种比如说单身狗啊，或者我是真的真的喜欢你，这些就旋律就其实还是蛮向上的，而且你又把它作为了主打歌，我真的真的会是呢。
因为我第一首写的就是这首歌，可能我就觉得大部分的人能够接受。很巧我发了这首歌在一个群里，里面有一个人就回复说，这首歌太好听了，哎呀，流泪了。然后我也很激动嘛，他就说，一个就是说上海话的歌一般都会让感觉比较低俗，但是他这首歌刚没有这种低俗的感觉，非常不容易。后来我就加了这个人，才知道这个老师叫黄石，他是上海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那个上海第一场的这个摇滚音乐会策划人就是他。
这也太巧了吧，
太巧。然后哎呦，我很开心，然后能够他这么认可，还给我提意见，他就说，你这首歌里面就是有一个老酒，秋姑老酒，他说老酒这个词不太适合，
你要改成啥呢？
他说你能不能改成别的？我可以理解，因为可能老酒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很那个嘛。当然，我不就是当然也可以理解。后来我就是有一次录音，我还想把它改成奶茶，那两个你秋姑哪组？
但是明显是老酒更加地道呀，
对。但是还好那个时候录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版本我觉得还是老旧的好，后来我还是用了那个老旧的，但那个老师对我很好，他就会给我建议能够怎么样更好。包括那个顶马的以前有一个成员叫顾磊，
顾老师
因为我跟他很熟，
有过一面
之缘。是吗？以前我们搞乐的时候跟他挺熟的，然后我也发了，没想到他也在那个群里，一开始我还不知道，那这是另外一个群啊。他就说，兄弟，可这够好一缸，可能这个唱车的一缸，普通人的一缸，大家也有个这种心理上一缸，
大众心理，
对，大家都有这种一缸，所以我也把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主打歌。
数了地铁高的不晓得到啥地方去，侬帮我讲要到别的地方，从今以后就看不到侬，天空高头飘着毛毛雨。
欢迎感，哪能讲我，我是真的真的欢喜呢，我欢迎感，哪能讲我，阿拉两家的当过母老，阿哥哥
我是真的真的喜欢你，这个你字会有在您这里会有很多取代吗？
对，有很多取代，真的是。